玲珑，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位被邀请进入这个游戏的人吗？不是因为你告诉我你站在楼顶，想要这个没有人喜欢的自己从此永远消失，而是因为你告诉我你放弃跳下去，决定先改变一下自己，实在不行再说。你说你会尽量去做，毕竟清理你的尸体也是件很麻烦的事儿。我在想，一个如此害怕麻烦别人又懂事的女孩子，怎么会没有人喜欢呢？我看到站在楼顶那个渴望被守护的卑微的灵魂在风里飘摇，当时我就很想让你知道，你需要的不是一个穿越时空守护你的骑士，而是自己心中勇敢的斗士。来吧，玲珑，为自己而战，披上你的战甲，和我一起去和焦虑对话。今天我们一定要获得那个秘密。如果焦虑恐惧是来帮助我们的，为什么他们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一塌糊涂呢？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，玲珑？我们要回到那间小屋子的门外。焦虑、恐惧和抑郁已经等在那儿了。
嗨，你们来的还挺准时的。
显然，焦虑他们是有备而来的。
今天的问题很简单，填词游戏。我说前半节，你要以最快的速度接后半节。但是，你的答案不能和我答题板上的答案一样。答案如果一样，就算你输。
焦虑诡秘地笑着。他笑的样子比哭还难看，听起来不难啊，玲珑。不过还是要留神，他们怎么会出这么简单的题呢？总觉得太好了，以至于不像是真的。你冲我自信的笑笑，好像还是挺有把握的。你对焦里说：“
出题吧。”
焦里手里拿着个答题板，然后问道。
一闪一闪，
亮晶晶。
你回答的。
哈哈哈！
焦虑大笑着翻转答题板。
你输了。
答题板上果然写着“亮晶晶”。
这不算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你再出一道。
你不甘心地说。
好，为了让你心服口服，我再给你出五道，总可以了吧？再输了就不要再狡辩了。
好的，绝不食言。
熟能
生巧，
莫要泄露
秘密。
事实胜于
雄辩。
三思而
后行，
笨鸟
先飞。
好了。
焦虑得意洋洋地翻转过他抱着的答题板，答题板上赫然地写着：熟能生巧，莫要泄露秘密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三思而后行，笨鸟先飞。可恶，难道他会读心术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焦虑，我认输了，但是我想输个明白。如果你是诚实的，没有耍手段，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事先知道我的答案的。
哈哈哈，好吧，我喜欢你认输的态度。告诉你吧，这个叫做意识的自动化反应。我问你的那些内容都是耳熟能详的谚语，早就作为熟悉信息储存于你的大脑里。当我说前半段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自动读取固有信息，这种规律还可以变形，操纵你做出反应。比如说，当我说惊恐发作，你的脑袋此刻会出现
心跳加速、窒息感、手脚发麻、快要死了。
嗯，不错。那么玲珑，楼顶上掠过耳畔的风声，楼下小的和蚂蚁一样的人影，脑海里飘过的那些在你生活中曾经很重要的人的面孔。
焦虑充满挑衅地诱导着。
他们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我自己， 我是没有价值的，让这一切结束吧。
你陷入了痛苦的回忆。
好的，让这颗子弹再飞一会儿。他们不喜欢你，你自己也不喜欢你自己，你是没有价值的。你想用死结束这一切，你跳了下去，像一颗炮弹重重地砸在那幢大楼前面的马路上，路上的水泥都砸裂了，你的整个身体都摔变形了，脸已血肉模糊，脑浆迸裂，满地都是血。那个试图清理这滩血迹的环卫工人回家住了一个月的噩梦，现在连这个素未蒙面的环卫大妈都不喜欢你了。过去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不但没有感到内疚伤心，反而因为你的自杀确定了他们以前对你的看法，一个没有勇气面对人生的胆小鬼。而你的父母闻得噩耗一夜白头，一下就精神崩溃了，常常在失恋的梦中哭醒，自责自己没有教好你。剩下的时光他们都会在这样抑郁悲伤中度过。当然还有一个你不知道的人，因为你的离去而黯然神伤，因为他一直都很喜欢你，而你还没来得及注意到他，或者你只是不认为会有人喜欢你。
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再也不会这样想了。
你的眼泪溢满眼眶。
现在让我看看你目前的情绪是？
焦虑，令人厌恶的眼睛正充满兴趣地读着你的脸。
内疚、悲伤、愤怒，还有羞愧。很好，完美的应急反应。好了，我个人认为你下一步该想如何控制我、撕碎我、干掉我。不过你会遗憾地发现，你非但干不掉我，而且还会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。你越努力，我越强大。哈哈哈哈！你们人类啊，永远都循环在这种愚蠢的思维模式里，还怪别人。
焦虑的脸上浮现出掩饰不住的厌恶。看你哭得那么伤心，恐惧有一丝同情，他忍不住说：
你瞧，这些都是你脑袋里的固有信息，你把这些画面和逻辑配了对，它们之间建立了自动反应的关系。但是与自动提取那些谚语相比，后者的自动反应的逻辑关系更为复杂。你自己做了错误的假设链接，而且最难解的一点是，这个假设链接里有真有假，难以辨认。真的画面和真的情绪反应掩盖了假的危险，夸大了假设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，让你觉得危险真的来临，而做出过度的反应和决定。然而不明智的决定又会直接在生活中造成恶劣的后果，使你陷入新的更深的焦虑。
恐惧，住嘴，你这个傻瓜，你把秘密都告诉他们了。哎，最受不了的就是猪一样的队友。
焦虑又转向我们，轻蔑地说：
哼，你们今天只是获得了四个秘密中的一个，依然帮不了你们什么，有本事明天再来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可恶。
焦虑瞪了一眼恐惧，拉着抑郁气哼哼地拂袖而去。恐惧一看他们走了，也只好充满怜悯地拍了拍伤心的你说：
玲珑，你是个勇敢的姑娘，你瞧，你不是没跳吗？留下来战斗，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。
说着也消失在黑色的夜幕里。玲珑，我们也回去吧。好了，玲珑，还有在耳机旁的你，我们一起静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整理脑海里的这些庞杂的信息。惊恐发作不过是一个词，并不代表真正的惊恐发作。然而心跳加速，窒息感，手脚发麻，快要死了， 这些是我们对这个词的联想、评价和自动反应。你已经接受了大脑产生的幻觉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旧有的行为模式，我们称它为精神陷阱。想一下，当你相信这些幻觉，你下来会做什么呢？你会躺下来，吃一颗治疗心脏病的药丸，给120打电话，或者通知最关心你的人说你快死了。然后你会拒绝一切你认为会诱发惊恐发作的工作地点和人群。简单说，你会用行动来对夸大的联想做出反应。我们会怀疑别人的智商，排斥他人的建议，但是我们总会无条件地相信自己。当你接受自己夸大的逻辑的时候，你的焦虑痛苦就会慢慢地到来了。你的判断性大脑正在工作，你允许它执行那些未经核实的应对策略。你会倾向对自己听到的不愉快的负面的信息做出强烈的反应。最关键一点，我们感到痛苦时，就会启动新的自动反应系统，那就是试图控制焦虑，消除焦虑。然而这个恶性循环的模式正是你痛苦的根源。是的，是的，我非常喜欢看到你思考的样子。你现在在脑海里浮现的这个问题，当然是你该去问焦虑的。他不是说还有其他三个秘密吗？这里面会有你知道题的答案。把你的思考和你的问题写下来，发到评论里，我会看到的。玲珑，还有正在听课的你，我有一种预感，我们会在这场勇敢者游戏中获得更多的珍宝。加油吧，我们下节课再见，祝一天里平安。